无成，或者最重要的他没有达到。好的，我们不仅仅要排排二级，我们要切实的执行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你自己的整个的生活走过一遍，你要看看现在最影响你、最消耗你生命跟生活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去面对它。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先解决那些会杀害摧残我们生命的一些生活的漏洞的话，弟兄姊妹，你的生活难怪会软弱。所以我上个礼拜特别跟弟兄姊妹提起来，到底耶稣在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主耶稣在不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遭遇的里面，你有没有把亲近主、在主面前读经祷告的生活放在你的 priority list 里面？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把吃饭放进去，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把它当作理所当然，我非做不可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对我们属灵生命却是充满了残害啊！你不喂养它，它怎么可能健康？你不喂养里面属灵的生命，它怎么可能刚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主信了几年，你觉得为什么在主的面前这么软弱？圣经上说的基督徒的喜乐平安为什么我没有？弟兄姊妹，你不要去 wonder 为什么。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没有去尊重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需要。所以到底你怎么样子看待你跟主之间那个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在我们 priority list 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不跟主有一个对的关系，你就不可能有对的生活。所以我希望这个价值20-30万美金的 advice 啊，虽然免费给弟兄姊妹，但是盼望你们不要浪费，能够在主的面前真是把主耶稣常摆在我们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所以让我们都脱离仇敌给我们的瑕疵，让我们重新把主摆在该摆的位置上，让我们也去看我们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工作是你最大的消耗，你的工作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工作？如果一天到晚加班，家庭生活都没办法过，属灵生活都没有了，弟兄姊妹，你应该为你的工作好好祷告，你应该换工作。如果你的家庭是你最大的消耗，你要去花功夫啊，去找出你家庭的问题来，你要去 face it， 然后去解决它。不然的话，你每一天回到家里面，家成为你的消耗，家成为你受伤受苦的原因，弟兄姊妹，不值得。你每一天后半生都要过这样子的生活吗？你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追求地上的事，但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却把它摆在一边，这叫做我不应该这么说，这叫愚昧啊！我们不应该浪费我们的时间在次要的事情上，要把我们所有限的时间跟体力、有限的感情啊、有限的力量，我们要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所以第一件事情 number one 永远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件事情，你自己去找，到底什么东西最消耗你？到底什么东西最影响你现在的生活？是家庭，然后面对家庭的问题；是你的工作，要去面对你工作上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不然你一天过一天，你不过是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你不去看问题而已。但是你的问题都在消耗你，你的问题都在那里 care。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来主的面前，我们来面对啊。那今天早晨我们按照圣经的顺序，我们要讲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讲到夫妻之间，讲到家庭生活，讲到一个神的儿女们在神面前该有的生活啊。那讲到我们上次讲完个人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要进到讲到家庭的生活。但是在讲家庭生活以前啊，好，我要先 make 几个 statements 啊 before we go further。那第一个我要讲的，因为这是神的话啊，我先说我不是婚姻顾问的专家，我也不是家庭问题的专家啊，所以我今天只不过是照着神的话，把主的话讲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决定不会偏心男生或偏心女生啊。虽然我是个弟兄啊，但我不会，我无所偏。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是服侍主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家庭问题，有一些个人的问题，我知道。那这对我们讲道的人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当我讲主这些话的时候，我无所指啊。虽然我可能中间提到的问题正好你曾经发生过，提到的另外一个点另外一个人发生过，那我今天讲完这篇道，如果你们以为我有所指的话，你们很多人都不理我了，我无所指啊。那第三件事情，我在这里我说过，我不是婚姻顾问的专家，我没有读过那么多婚姻辅导的事情，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做丈夫。那同样的， 我自己和我的家，我们仍然在朝着神的话，我们在努力，在进步中，所以我在这里无所怕。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家庭可能比我们更好，讲讲婚姻讲家庭我是应该请我父母身上来讲，但是今天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正好按照圣经的顺序，我们来到了这一段，那这一段太重要的一段，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里面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在家庭，一家之不治啊，何以国家天下为，对不对？你如果要能够发展你的抱负，先把家做好。那么如果一个家不能够安定好，弟兄姊妹，那个家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消耗。所以圣经上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我们读今天以弗所书以前，我想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七节后半九十七页，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我想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啊，凡一国自相纷争就必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马可福音第三章25节讲到同样的事，大家不用翻啊，凡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必站立不住。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讲家庭以前啊，神主耶稣亲口讲过一句话，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夫妻之间彼此不是站在成全跟帮助相爱的这个态度里面，而在那里相争的话，这个家必然败落，而这个家必然站立不住啊！所以这是一件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们今天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婚姻，这个世界的家庭，那个离婚指数高居不下啊。那前一阵子他们调查发现，这个离婚率下降啊。弟兄姊妹不要太高兴啊，离婚率下降不是说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变好了，而是说人现在不结婚的比率增加了，人开始试婚，人开始不结婚而同居，所以没有所谓的离婚啊，合则合，不合就分，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所谓的离婚率开始下降啊，这是一件更可怕的堕落。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年来离婚率一直往上爬，而现在开始往下降的时候，它并不代表人变得更好，而是人变得更可怕。人跟人同居，人跟人不结婚，根本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你到处都是，你在你公司里面绝对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人。而今天人跟人之间，不仅美国人这个样子，连我们中国人都一样。上次有弟兄讲说，在大陆上现在常碰到的就是你分了没啊？不是问你吃饱了没，是问你分了没有。所以人跟人之间那个夫妻的关系，那个 commitment 现在通通不值钱，仇敌在这里破坏家庭，因为家太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的家庭会变成这个样子？一方面受到整个世界道德的堕落，色情啊，这些犯罪，人类道德的观念一直在往下坡走，这是整个人类几千年来的历史的方向，就是人的道德一直往下走。所以今天你不需要出去找色情，色情会送到你的家里面来，不管是广告，不管是杂志，不管是电脑，它都可以跑到你的家里面来，色情到处都是。人跟人，你已经是结婚的人，还是会有人来找你，以前没有这种事情，现在到处都是。所以讲到整个人类的堕落，让婚姻遭受破坏。而第二方面讲到20世纪的人，他本身所面临的压力挑战啊，那个所需要耗费的精神啊，这个世界的人啊活得更辛苦啊。今天我们人类面临科技一直进步，可是我们人的忙碌啊，人的压力，人的 frustration， 人的紧张，让人已经没有余力好好去享受家庭啊。这是第二方面，家庭一直被破坏。第三方面，圣经上告诉我们，到了末后的世代，个人专顾自己的事，个人主义一直越来越加强，人变得越来越自私啊，为自己的好处，只要我喜欢，只要我能够快乐，我现在已经管不了别人，人开始越来越以 self 为 center。 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其实很多弟兄圣经上也这么讲，这个己是整个婚姻最大的仇敌，我们这个人的自己是整个婚姻里面最大的仇敌，因为人太自私。所以第三方面，人越来越，圣经上告诉我们，到了末后的时代，个人专顾自己的事，一面讲到人自私，一面讲到人把自己孤立起来，他把他自己 isolate， 你不要来插曲，我有我生活的方式，我虽然跟你结婚，但是我有我的爱好，我有我生活的范围，你要给我这样子的范围，你不要来影响我，你不要来干涉我，你不要来烦我啊，我把我自己划定起来，所以别人不能够 touch， untouchable，成为一个坚固的一个范围，是夫妻之间没有办法享受那个真正的爱。 而第四方面说到仇敌主动的攻击跟破坏。弟兄姊妹，家在神的眼中太重要了，所以仇敌不会放过。神在创世纪一创造人的时候，不是说隔了几千年几百年后来神突然想起来要造夏娃，神 the very beginning 神就创造了家庭。家在神的眼中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是整个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家的意念来创造。也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日光，要有什么，每一个创造完的时候神就看那日是好的。直到神造的女人，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看所造的一切怎么样，甚好，没有一个好比两个人出现而却能够合而为一，在神的眼中看为更好。所以家一直是神的一个心意啊，弟兄姊妹，神要祝福家。圣经上太多的例子，神是以家为救恩的单位，神是以家为赐福的单位，挪亚一家八口，对不对？圣经上有太多的例子讲到神的恩典临到整个的家庭。我们今天早晨既然要来看家庭啊，我再说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所讲的不是我于宏杰的看法，也不是某某婚姻专家的看法。今天我们来到最原初设计家庭啊 ，the designer， 他 design 的这个家庭，他也 set up 这个家庭，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啊。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都先把自己的经验啊，把自己的成见，把自己的观念，把自己的判断，我们放到一边啊。我们带着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我们众人一同卑微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这位造物者的面前，让他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今天来读第五章以弗所书22节到33节。但是在读以前，我提醒弟兄姊妹，我上一次结束在21节啊，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活在心造里面神在我们身上所达到的一个境界。当我们真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里面应该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而底下他是从三种的关系讲到顺服，他都讲到顺服，而且他特别强调顺服。因为底下讲到夫妻之间，讲到父母跟儿女之间，讲到主人跟仆人之间。你要知道照着犹太人社会的观念啊，甚至连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讲到夫妻的时候先讲夫再讲妻，对不对？那个丈夫弟兄在前面，讲到父母跟孩子的时候先讲父母再讲孩子，讲到主人跟仆人的时候先讲主人再讲仆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底下圣经上讲的是三段的关系，讲到夫妻先讲妻子，讲到父母跟儿女先讲儿女，讲到主人跟仆人底下先讲仆人。为什么？因为这是接着21节下来，你们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这里非常强调顺服的重要，因为顺服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和见证，它显在我们生活每一层的关系里面。所以在这里因为是强调这个，而妻子夫妻的关系里面，妻子又特别站在一个顺服的一个见证上。那父母跟儿女之间，不是父母顺服儿女，还是儿女顺服父母，所以先讲儿女。主人跟仆人之间，不是主人顺服仆人，乃是仆人要顺服主人，就先讲仆人。所以我想我们先要有这样子的观念。然后22节到33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啊，请弟兄们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为这个缘故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我想读完这段圣经，很多人这个就被带回到不知道多少年以前，你自己当初走进礼堂的那一天啊。很多的时候在证婚的时候啊，这个神的仆人都用这段圣经来勉励我们。我想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听过，而且至少听过一遍啊，自己的或是别人的。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所走过的这几年下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是不是活在神对家庭那一个积极和祝福的意念里面，还是说我们今天我自己的家先不要管别人，我自己的家庭在神的祝福和意念的里面是不是已经产生差距，甚至越差越远？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要回到主的话里面来，我们一定要求主再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已经 realize 到我们偏开来。如果你还没有觉得，而你一直在那边往前去的话，那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问题会越来越重在我们的家庭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求弟兄姊妹啊，我们把它不要当作道理来看，因为我再说这不是人的道理，这是那位设立婚姻创造人主他自己的心意。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看从三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我们看夫妻之间该有的次序。神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神，他从来不混乱，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心中带着计划，而且他的次序，当人照着这个次序和神的法则去往前的时候，人就能够从神面前得到祝福。只要我们 against 这个人，一定出问题。所以圣经上讲到同性恋啊，讲到人把女人把这个顺性的用处用在利性上，也是在找麻烦。因为神给你创造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当你去 against 的时候，你自己在主的面前一定遭受审判啊，这是神的原则。不是说我们不爱那些受苦的人，不爱那些堕落的人，但是今天在神的面前，神怎么造，今天人只要违背，人就受苦。神创造的宇宙地心吸力是一个定律，你不要顺服，你硬要从窗户外面走出来， You can do it， 但是你自己要受苦，你一定从上面摔下来啊！不管你到哪边去，在美国也好，到英国去也好，到中国也好，你早上做也好，晚上做也好，只要是律，只要你 against 它，你一定受到伤害。这是神属灵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婚姻里面，神摆了一个最清楚的原则，丈夫是头，妻子是他的身体。我想我讲这句话，今天在20世纪已经遭到很多人的攻击啊，特别那个 ERA 啊，女权运动，他们不能接受这件事情。那我今天不是去讲女权的问题，今天我是讲家庭。女人在社会上有太大的贡献，女人在工作里面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发展，但是我今天都不是去讲那些，我今天是讲怎么样子在家庭里面，神设立的家庭，而家庭中的次序是什么。而当你违背这个次序，你可以说世界的潮流是这么一回事，而或是我的个性或者我的财产比我的弟兄都好，所以我来做决定。弟兄姊妹，或是你的弟兄把主权让给你，不管是任何的理由，你只要违背这个次序，不管是什么理由，好的也好，你打头破血流抢来的也好，或是你的弟兄拱手让给你的也好，弟兄姊妹，只要次序不对，你的家一定出问题。你就算不出问题，你也不能够发挥达到神对家那个最高的意念和功用，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我想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我们以前也是帮孩子买玩具回来，那个玩具里面需要电池。我有一次帮他们装好，发现不动啊，那个练习跟我讲，你一定把正负极放坏了，这个放错了。我想还不可能，我怎么会这么笨？打开来一看，果然是正极不接正极，负极不接负极，你的东西不会动。弟兄就必须站在正极，姊妹站在负极，这是神力的原则。Be designed， 你只要违背它 ，it just doesn't work， 它不会 work， and it will never work。这就是属灵的原则，弟兄姊妹，圣经上一开始就摆得清清楚楚。弟兄，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妻子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那这个东西，你可以用千百个理由去讲，你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去讲，说今天不需要这样子做，可以去。人类或是女人已经争了多少年？但是所有争这些的，你去看他的家庭，你去看他自己快不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这里争男权、争女权，我没有任何的偏心为男人说话。以下我们会讲到男弟兄们该做的事啊，所以。当头不容易的事情，当头是一个太大太神圣，而一个责任太重的一件事，而这件事情神交给了弟兄，不只是为了弟兄的才干或是天然身份他有什么特别，而是这是神设立的，这个里面也是一个见证。 而且神背后的祝福在这里。所以这个我们前一阵子这个会台介绍一本书啊 ，Martin Leon Jones 那个中马前医生啊，那他曾经交通到这个的时候，他说他常常被别人请到外地去讲道，把他常去的一个家庭里面，他的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夫妻两个以前是同学啊，那个妻子不管是恩赐上啊，不管是功用上，远超过他的弟兄啊，他的发表、他的爱主、他各方面比他的弟兄高出一截。而他们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的太太几乎是最 A 啊，他的先生是勉强爬过及格边界，所以连地上的成绩两个都差了一截，做什么事情都差了一段。而这个弟兄呢，是一个好先生啊，心里面非常的柔和，非常的温柔，安静，但是各方面比不过他的太太。但是这个中马天医生啊，他告诉我们，他说每一次住到他家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他说这个姊妹，你任何人碰到都知道他聪明，知道他能干，知道他各方面超过他的先生，但这个姊妹非常的智慧，在所有做决定的事情里面，所有做决定所需要的因素啊，需要判断的资料，他统统为他的弟兄预备好，但是让弟兄做 final decision， 他把一切的东西告诉他的弟兄，这个好处在哪里，那个坏处在哪里，但是最后的决定权他交给他的弟兄。他说他每一次到他家，他心里面感动，在这里有个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等一下讲到姊妹的顺服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这个点。神不是叫我们不讲理由啊，这个像个机器人一样，你讲什么我做什么，你教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不是这个样子。姊妹，神创造姊妹叫他去帮助弟兄，因为神知道弟兄的缺陷，知道我们弟兄身上有太多的毛病需要姊妹，所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造了一个配偶去帮助他。我们每一个弟兄都需要你们，弟兄们太需要姊妹。所以姊妹们在这里，我们今天在地位上，我们先搞清楚我们该占什么地位。我刚才的那个例子很简单，但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例子。姊妹不守地位，或是弟兄不占他该占的地位，这个家不是出问题，不是有混乱，就是他不能够达到神最高的意念和祝福。那底下我们讲到姊妹们啊，这个夫妻之间该有的本分啊，那我想我们听过很多遍了，我很多的细节不见得一一都讲，但是我想在这里最重要的两件事啊，那神对妻子做的本分是什么？那第一个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圣经上不仅仅告诉姊妹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在这里给我们讲了两个原则。他的第一个，如同顺服主。我想今天主耶稣在这里来跟一个姊妹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我想我们一定做，对不对？啊，请全力的去做。但是主说，你顺服你的弟兄，要如同顺服主，表示说你要把他当回事，要非常的认真，像是给主做。就讲到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只是当一个道理，我们要从心里面像是像顺服主一样，我来顺服我的弟兄。那这不仅仅是提醒我们要认真，要看重啊。那另外一方面，对你如果是碰到一个很难让你顺服的弟兄的话，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拯救跟一个出路。因为你碰到一个不太讲理的一个弟兄啊，或者一个不够体贴、不够爱你的弟兄，你说我还要顺服他，很痛苦。那主耶稣也体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太多啊，很多的婚姻里面啊，很多弟兄太不体恤啊，太粗。或者太躁太暴，那姊妹很辛苦。那神在这里给我们开了一个出路，就算你的弟兄不好，你顺服他如同顺服主，那个就给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力量。人能够顺服，因为我们为了爱主的缘故。当你心里面觉得对方很难让你服气，但是你愿意顺服他如同顺服主，弟兄姊妹你会得到力量。所以这是主恩待我们给我们讲的一个原则，我顺服我的弟兄如同顺服主一样。那第二方面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要在凡事上顺服主啊。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上顺服丈夫。那这段话会引起大家很多的争议啊。你在想说，丈夫如果爱我的话，对我好，你要我顺服他我可以啊。那丈夫对我不好，我难道还要顺服他吗？我想我先讲一个圣经上一个一贯的原则啊，这也是我们将来读经需要知道的。那这边在圣经上不需要讲到每一处的教训的时候，再把这些共同 这个等于是说理所当然的一些前提再重新讲一遍。例如说圣经上讲到我们无论祷告求什么神必给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祷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啊？你不会说我要一个摩托车就有摩托车，我要一个大房子或者我要什么马上得到。那神讲祷告得答应啊，是指说你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求的话，神一定给你。那这是一个前提。那么在这边讲到顺服的时候，顺服的前提就是你不违背主，顺服的前提就是你不违背神给你的良心。所以我的丈夫如果叫我去犯罪， no way， 这是我得罪神，这是我违背我良心的事，我没有办法顺服。我的丈夫叫我去拜偶像啊，不准我去，会叫我去拜偶像，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有这件事情违背神，这件事情违背良心。而除此以外，除了违背神，除了违背良心，我的丈夫就算他的意见不够成熟，他的判断不够周全，但当他坚持一件事的时候，姊妹，我们就是要顺服。那你说这样顺服，我们家亏钱怎么办？或者我顺服了，觉得出去那个地方不好玩，我去过，我跟他讲不要去，他偏要去，那你要跟着去，这件事情跟良心没有关系，你就是要顺服，就是要顺服。你想跑出去找朋友，弟兄说，我希望你在家，因为今天我需要你，我希望你帮我什么事情。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跟良心没有关系。丈夫如果不体贴你，我难得同学会，你为什么不让我去？你要叫我留在家里面。弟兄姊妹，你姊妹们，你只好顺服，这是神的原则。凡事上，你只要照主的话去做，弟兄不讲道理的地方，主会去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啊，等一下我们会分别强调到弟兄的责任跟姊妹的责任。姊妹，你只管顺服，只要不违背主，不违背良心，你只管顺服，你把你所有的委屈，神一定替你伸冤，神一定帮你 take care。 你如果丈夫因为不体贴，或者你这样，你就开始抗拒啊，开始反叛，开始争执，开始大吵，开始坚持，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跟姊妹们讲，你虽然坚持到了，你虽然得到了，但是你把你的生命耗掉了，你把你的家庭破坏了，你把丈夫对你的爱，对你的怜惜弄掉，这是一件太大的损失，划不来，划不来。我想我为了姊妹的缘故，我们需要再看一节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337页，请你们姊妹再忍耐一下，我会很公平，我会留下更多的时间讲弟兄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读到第四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姊妹身上最美丽的一个装饰啊，就是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那这个东西不仅仅吸引你的丈夫，在神的面前看为极其宝贵。姊妹们，就是安静温柔。对不起啊，你是说我的个性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啊，我不太会那样子撒娇啦，温柔，这个通通跟那个没有关啊。那温柔是讲到我们心态的问题，我里面不争，我里面带着一个服的态度，那叫做温柔。你不要以为你温柔你输了，男人最怕女人的就是他的温柔。我讲真的，我想在座的弟兄通通阿们，你们也许不敢讲了，但是我帮你们讲了，你最盼望在你妻子身上看见的是他里面，这不是我说的，神说的，里面长久温柔的心，顺服自己的丈夫。我想弟兄们读到这一节都会说阿们，这是我们对所有女人啊，对我们的妻子我们最大的盼望。但是因为这是神定的，神创造的时候就造成这个样子，不是说我的弟兄特别苛求，或是我先生怎么这个样子，这是神的原则。当姊妹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带多少的金饰，多少的珍珠，比不上你在主的面前真正的安静温柔。我说的安静不是只是外面表面上个性上的安静，有人天生就是安静，可是他里面充满了背叛。 啊，外面别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里面泼辣起来，他狠毒起来，比谁都狠毒，都不是指这个。神是说里面，心里面真正从心里面出来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弟兄姊妹，我等一下会讲啊，那这个姊妹们听完都是我这个太辛苦了啊。人家弟兄们会读弟兄们会觉得太辛苦，但是神从来不会把难担的担子给我们啊。等一下我们再提到，所以我想姊妹们，我们不多说啊。那很重要的一件事，丈夫该做的时候，也加上一句话：你们要敬重他，要敬重你们的妻子。所以这个敬重啊，这个 respect 啊，或是尊重啊 ，honor 他，是双方都要的，彼此互相尊重。那么当我们在这边特别，我没有时间讲啊，在消极方面有三件事情，我们提醒一下。我很快的提醒，因为我必须要讲弟兄了。第一件事情，决定不当众批评对方。什么叫做尊重？我们在消极方面有三件事情决定不做。第一个，决定不在众人面前批评我的另外一半。你做这件事情，你决定破坏你们中间的关系。不管他在当时是不是很潇洒啊，还一样跟你开玩笑啊，但是你当众批评，你决定伤了他。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嘴巴封起来，不是说你不可以说他，你可以回到家关起门来，你告诉他说你今天在别人面前不应该有那样子的表现。或者说你怎么样，你可以把你的建议在当他面对面的时候讲，决定不在众人面前讲。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决定不拿我的另外一半跟别人比较。你去做 comparison， 你就是天下最愚昧的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愚昧。很多人说，你看看别人的先生，他多好，他赚多少钱。他家里面早就已经待三年，就已经买了两栋房子啊！现在车子都开奔驰，开什么？啊！我跟你讲，这是最愚昧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丈夫一样，决定不拿你的妻子去跟别人的妻子比。啊、当他面说：“哎呀，你如果能够像谁，能够这么会做菜就好了。”啊，你都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啊，你妻子就算在别人面前能够很宽怀度量的把你接受下来，嘻嘻哈哈的接受下来，我告诉你，他心里面在流血。回到家里面，他不会甘心为你做，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比他更好，你心里面觉得那个人做的比他还好，他根本一开始他就没有一个 motivation， 他想要去 improve 他自己，因为你已经把他去跟别人比，他知道他永远不能满足你，所以我们永远不做比较，比较是伤害婚姻的这个大杀手，不拿我的弟兄去跟别的弟兄比较，不拿我的姊妹去跟别的姊妹比较。第三件事情，我们不管如果中间有意见不合，或是我们发生了一点不愉快，我们永远要禁止自己不做伤害性的言语跟行动，决定不动手，决定不说伤害的话，一句话出去伤下去的话，只有只能我如果刀子切菜不小心切到我的指头，我痛几天，它几天会长好，疤会掉，甚至痕迹看不出来，但是很多话语跟行动的伤害那是 lifetime。真的，就盼望弟兄姊妹，你再大的痛苦再大的愤怒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节制，你的言行绝对不可以害具，不可以具有伤害性而 destructive， 不可以这个样子，这样子的话你将来吃不完兜着走啊！你明明吵架已经过了这么多了，他还会想起从前的事情，因为那个伤痕到今天还在。所以我说有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时候那个在生气的时候讲起一些话来啊，那是很不值得的，因为其实那个气或是那个愤怒也没有到那么糟，但是我们的话却把它讲得那么重，讲得那么重呢，你就发现这句话就跟着你们一辈子，跟在你们背后跟了好几年，或者这件事情跟你们跟了好几年。我想我们都到过这种什么像 State Fair 啊，这种怎么讲展览会里面去玩过啊，那他们常常摆了很多的东西，像你丢球啦或者射飞镖啦啊，那一块钱三根啊，让你去射了干什么呢，然后你就发现你花了那么多钱搞好不容易终于得到一个礼物，我跟你讲你都花了五六块钱，然后得到一个东西可能只有25%的东西。我想我们常常都有这种经验啊，只是为了满足小孩，但是我们都觉得上当，花那么大的代价不过得到这么一点点东西。那很多的时候你为了争那一口气，你讲出了一句话，你是得到了一点，但是你 pay price too high， 不知道跟我们跟多久。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尊重，这句话要尊重你的另外一半，做丈夫妻子要敬重你的丈夫， 做丈夫的要敬重你的妻子，这是圣经上都有的。所以我们夫妻之间彼此要敬重啊。我想我现在开始要讲弟兄们啊，那姊妹们，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守住自己的地位，照着神的话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用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神对姊妹最大的要求。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神决定祝福你的家。你的丈夫再坏再不好，交给主，神悦纳你，神会听你的祷告，神会去改变他，你自己都不要去想改变他，交给主，主会负责。那底下我们讲到弟兄，做丈夫的本分啊，那我想丈夫的本分，圣经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讲到爱，他说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啊。那这段的圣经，我想这个虽然先讲姊妹，强调了姊妹顺服对家庭的重要啊，但是呢，你如果去比较这个圣经上讲到对姊妹该尽的本分跟对弟兄该尽的本分的话啊，讲姊妹讲三级，讲弟兄讲了九级，表示弟兄要做的事情更多。一个家庭的好坏，责任更大的责任是在弟兄的身上。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姊妹应该把家庭弄得温暖啊，让弟兄愿意回家，这是错误的观念啊。家是弟兄该做的，家弟兄要负这个责任啊。那姊妹夫妻两个都要一同来配合来建立这个好的家庭，但是你绝对不能够把责任丢给姊妹，说姊妹要把家弄得温暖，让我弟兄喜欢回家，而弟兄一定有责任。所以今天在圣经上在这边告诉我们啊，他说做丈夫的第一件事情要爱你们的妻子。他这边说到几个点啊，第一个叫舍己的爱，他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什么叫做舍己？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给放下来，你要把你自己给放下来啊。那弟兄得着的权柄，虽然在地位上是神摆的次序，弟兄是头，但是弟兄的权柄是神给他的，不是他的力量得来的。弟兄的权柄是在爱里面来执掌来使用的啊，请弟兄姊妹注意啊，请弟兄们注意，你的权柄是神给你的，而你权柄的使用只有一个范围，在爱里面。所以今天你要让你的姊妹能够心服口服啊，能够顺服，能够甘心的顺服。我们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真正的爱他，把你自己给放下来。好，一个真正的爱能够得到对方整个的心，能够死心塌地的来归给你。如果你对他不爱，他如果是爱神的人，他可以顺服你，他还是可以顺服你。但是弟兄，我跟你讲啊，神早晚神的手要临到你的身上，因为神要替你的子民伸冤。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弟兄们很不容易注意到姊妹们的需要，圣经上告诉我们弟兄爱要学习基督一样，他那样子的完全，他自己能够真实是自己好好，他自己好就好了，但是他完全想到我们的需要，他把他自己一切放下来，他就是专心，他整个心整个力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需要上面，这个叫做舍己的爱。所以从前这个有一个故事讲到古列王啊，我们圣经里面出现过的古列王，他有一次出去打仗啊，他把一个国家里面很多的这个他把那个国家占领了，然后把这个国王王后啊跟他的孩子通通掳到他的这个国家里面去。后来那些古列王就对这个俘虏，就这个被俘虏来的这个小国的国王啊，就问他，他说如果我把你儿子放回去，你会怎么样啊？那个小国王就跟他讲，他说如果你肯把我儿子放回去啊，他说我愿意把我整个国家一半就是甘心的送给你。他就跟他讲说啊，对不起啊，他说如果我把你放回去的话你会怎么样，他说我会把我的国一半给你啊。他说如果我把你的儿子放回去呢，他说我把我整个国给你。他说那如果我把你的妻子还给你，他说我把我的命都愿意归给你。那古列王听了以后心里面还蛮感动的，觉得这个人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啊。他后来三个通通放回去了，就在放回去这个路上这个王后后来就跟他在路上开车的回去的途中啊，那这个小国王就跟这个王后讲，他说你刚才有没有看见，就是那个古列王啊，因为古列王是一个还算不错的王，他们有没有看见他那个英挺的姿势啊，那个雄伟，那么伟大的那个气质啊？他的妻子跟他讲，他说我的眼睛 只看在那位为我愿意舍弃一切的王身上啊。这个叫做真正征服女人的心啊。女人根本没有去看见古列王，她只看见她所爱的心了，她自己所爱的丈夫，她的丈夫为了她，为了她的家，什么都愿意放下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折服的爱，这个爱让妻子从心里面甘心的来爱你。弟兄在家里面要掌权，要真正当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一定要到主的面前去祷告，让主耶稣的爱充满我们。你自己如果不知道主耶稣怎么爱你，你怎么可能说妻子怎样爱教会，不是基督怎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能够照样爱妻子？ That's impossible。 所以一个弟兄，你自己在家里面那个属灵的责任太重要了，你跟主的关系，你对主的经历完全影响你家的好坏。这就是我为什么讲啊，一个家的好坏，地上的人都说是太太的事情，但对神家来说，那个很重要的责任是在弟兄的身上。家务事啊，家里面应该弄得好，让弟兄回到家能够喜乐，这个是姊妹们真该做的事。但是一个家的建造，一个家被保护，一个家能够蒙福，弟兄占了一个太重要的事情。他把神的祝福带到这个家里面来了，神爱他，在他爱神，他顺服神，所以那个爱能够让他去爱他的妻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弟兄祷告。弟兄们一定要属灵，绝对不可以讲说这个一般的教会都是姊妹们属灵，所以这个弟兄们可以稍微松一点没关系，弟兄们应该更追求。弟兄们在家里面属灵的追求，属灵的那个地位，属灵的方向，都应该是弟兄在掌舵。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中间的弟兄们都起来好好来爱我们的妻子。那底下讲到说，他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啊，能够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他一路上讲下去，讲到那个基督的爱啊，他不仅仅为我们舍己，他把他命给我们，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这个爱不是停在那里，不是停在一件事情，这个爱是一个不止息，是一个持续的爱。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他为我们流了宝血，我们都知道，他为我们舍己，我们都知道。但是神并没有叫我们只做这样子一件舍己的事情啊，基督做完这件事以后，他又用更大的功夫跟代价，他用水借的道，他一路上在跟你洁净他的教会。因为教会不完全，教会充满了败坏，充满了这个玷污啊，这个皱纹等类的病。基督一直在爱的里面，他用水借的道来一直来洁净他的教会。就讲到我们弟兄对姊妹，我们中间那个爱啊，不是只有婚礼的那个时候，我为你上刀山下油锅都可以啊，那真是舍己。讲到那个爱需要持续，那个爱的持续啊，那不仅仅持续，它是显在成全上。什么叫做成全上？就是你的妻子跟你，我们中间可能都有不完全，我们决定都不完全，但是这个家的长进，这个家的进步，那个责任在弟兄的身上。弟兄一定要为了这个家到主的面前去祷告，我怎么样子让我的家能够更进步啊？我们让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我们能够怎么样子，我妻子如果身上带了很多的缺点，那我应该怎么样子靠着主的话，因着这个家的属灵，让这个家能够越来越脱离各样的病啊，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像教会被基督一路上工作。你发现我们身上充满了软弱，对不对？你看我们赖皮啦，有时不聚会啦，不读经啦，不祷告啦，埋怨神啦啊！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像他的妻子一样啊，他用各样的培训来带我们。所以神说，丈夫爱妻子应该是这样子的爱。所以我想我在这边我已经必须要先回到我刚刚那个点了，因为我再讲下去大家都不敢听了啊！妻子觉得自己做不到，丈夫觉得 that's impossible， 那是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神把这个次序摆在这里，神把这个本分的要求摆在这里。同样的，神已经把这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没有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你如果觉得做不到，对的，你没有错，是做不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谁能够做到这样子完全舍己？谁能够做成这样子一个无条件的爱？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但是礼拜五我们刚刚读过的腓立比书第四章，靠着在我里面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姊妹讲到，我刚刚讲到温柔啊， 你说你没有办法温柔，神也没有叫你去温柔。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而爱里面有一项就是温柔。当你真的是让自己活在神的面前，你自己跟主的生命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弟兄姊妹，姊妹要温柔，要顺服，那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弟兄要能够爱他的妻子，甚至为妻子舍己，那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所以婚姻问题啊，都不在于说你要去研究怎么去送花啊，怎么去送卡片，那这些是帮助，但这些不是方法，这些不是解决的道理。真正解决婚姻之间的关系，我们永远必须回到造我们生命的主的面前，一定要回到那位创造婚姻的那位主的面前，让主耶稣的爱充满我们，让主对婚姻的意念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神白的次序是什么，而让我们能够向神祷告，我们把我们家里面所有达不到的地方，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所以丈夫在这里说到要舍己啊，要在爱中来掌权。丈夫说到要无条件的爱，说到是在不止息的付出跟成全上，他负责整个家成长的责任。所以如果夫妻之间吵架，在争吵的里面甚至犯罪啊，彼此骂起来吵起来甚至动手了，第一个到主面前去认，双方都要去认罪，但是第一个要到神面前去认罪的是这一家之主。这个叫做基督为教会舍己，他亲自担负了我们所有的过犯，他为我们的罪孽，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叫做他 not deserve 这个 punishment， 罪都不是耶稣犯的，都是我们犯的，都是教会犯的，但是基督为他来担罪，到父神面前为我们付出代价，能够说出美言。同样的，在家里面夫妻之间吵架，丈夫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站在一家之主的位置，你要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我请我们在座的弟兄们，我们都要做这件事。家里面只要混乱，家里面只要出问题，丈夫一定要站在该站的位置，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求神让我们家又有破口漏洞，求神赦免我们，求神赦免我们家里面有破口漏洞，求神赦免我们，我们家让仇敌进来攻击跟破坏。当你这样子去祷告的时候，你的妻子会从心里面敬佩，一个丈夫的度量跟担待啊，一个 leader 的度量跟担待，错的时候到神的面前去，就算错在妻子身上，你去，我跟你讲，你的妻子将来会服你，在主的面前从心里面服你。这是我们弟兄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的啊。那我今天讲了这么多高道理，我已经一开始就说，那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做到了，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今天都在这里朝这里去，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第三面讲到保养不死，讲到那个怜惜的爱啊，要疼爱你的妻子，因为你的妻子比你软弱，真的要疼她啊，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就像一个丈夫爱惜他自己的身体一样。我想我们弟兄们比较晓得疼惜，不太晓得怎么去疼惜丈那个妻子啊，但是我跟你讲怎么去疼惜你新买的车，你就能够明白了。我新买一辆车，像我以前好几年前刚买新买车，那时候还住在一个公寓，还住在楼上啊，就一天不知道跑几次跑到楼下去看看它啊，打开来坐在里面闻闻那个新车的味道啊，然后每个礼拜要去擦车洗车啊，然后过一阵子去打蜡啊，这个就是疼啊，就是疼它，这个当妻子的看到都会这个吃醋的啊。以前在台湾有个弟兄，他常常抱怨他的，他太太常常抱怨他，他说这个他的丈夫有个小老婆啊，我是怎么回事？他说他那个报纸是他新生的小老婆啊，一下班回家先拿报纸，不看太太的，倒在沙发上去看报纸，看个老半天，跟太太也不讲话，然后这个也不去抱抱太太，不跟太太讲什么，回到家先去跟小老婆报道。我们这个弟兄有的时候不够疼我们的姊妹啊，这个疼车子啦啊，这个疼电脑啦，我们都能了解。那妻子缺乏疼，圣经上说要保养故事，像保养自己的身体一样，从来没有人把头跟身体分开来的。所以一方面说到我们真的是爱他疼惜他，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到你必须要 involve 他，这个保养故事这事情根本是一体的，分不开来的。所以这个很少有人说我吃东西我嘴巴满足了就好了，我吃完我就把它吐出来，有没有人这样做？从来没有人这样做，对不对？因为你身体也需要，你吃东西不是光只是为了你嘴巴这个口腹之欲啊，让你觉得嘴巴舒服一下，嘴巴尝到那个味道就好。那这个例子我们非常容易明白， 可是在座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犯这样子的错。弟兄喜欢做一件事情，他就去做了，他从来不 involve 他的妻子。 That's not right， 因为你们两个人根本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吃东西吃完你嘴巴快乐的就吐出去呢？你吐出去，你不让他吞下去，你不 involve 你的妻子，让他也得着，让他在这件事情上一同跟你享受，我跟你讲，最后伤害你的一定又会 come back， 到最后你就四肢无力，全身没有力量，你的头要享受也享受不了，这个人的生命甚至遭受到残害。所以我们一定要 include 另外一半，在你所经历的事情啊，所享受的事情啊，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一定要把你的对方一定要 include 进来。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得到什么什么属灵的供应，还有什么享受，要去跟对方分享。你回到家你不跟你的姊妹分享啊，弟兄姊妹，你不要想你的姊妹能够刚强。你回到家你不把姊妹 include 到你的感受，你的成长的里面，你在主的面前的领受，你的姊妹怎么可能跟得上你，怎么可能跟你同心？在圣经上讲到说，不仅仅要保养顾惜，讲到说那个最新的关系啊，就是人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已经不再分离。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是圣经上的例子，头跟身体的例子。这个例子简单到一个地步，连三岁的小孩子都能明白，但是人可能活到八九十岁人还是不明白。这个例子可以简单到一个地步，你没有读过任何书都能明白，人都会知道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可是他却又让你一个人读了十个 PhD 的人还是不明白，因为人就是这样子做，对不对？很多的弟兄，很多的男人，他就是做他自己的事情，他从来不管他的妻子，他妻子的感受是什么，他自己在外面所得着的所领受的，回到家也不跟妻子分享，你们两个人怎么可能同心，怎么能够 mingle mix 在一起？ That's impossible。 你要加长进，你要加属灵，但是你却不把你自己交给你的妻子，你却不向你的妻子敞开来，你怎么可能要你的妻子跟得上你？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啊，这不是我的话，圣经上每一节都在这里讲到。所以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妻子有妻子的责任，而这个最新的关系大过任何的关系。请你们不要误会啊，我没有意思说我们不要孝顺父母，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人决定要孝顺父母，但是在关系上真实冲突的时候，夫妻是一个人，不是说你的爸爸或你的妈妈跟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们已经不分了，你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就是你的爸爸，这叫做圣经上说的一。所以 我有时候很难过听到弟兄姊妹常常在这样讲，我没有心去干涉你们的家庭事务事啊。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说，这是我的钱，那是你的钱，这是我赚的，那是你赚的，这是我爸爸，你为什么对他这样，你爸爸来我也要对你这样子，这叫做分离，我这叫做身体的分裂，没有这样子的。神的意念，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你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也是你的钱，再去分离我，你给你们自己留下陷阱，你再去分离我，你在你们家里面已经埋伏下一个将来分裂的因素，你们婚姻可能得以持续啊，得以维持，但是你们两个中间已经不合圣经，已经不照圣经的原则在生活。神的原则就是人要离开父母，断开一切的关系，夫妻联合成为一个，不是说以后以前的关系通通没有，以前的关系通通在，但是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人来面对。当然我知道在实行上有困难啊，因为可能一方的父母比较 picky 一点啊，一方的父母可能比较多一点爱啊，那可能我们在经历上在相处上会有一些困难，但是这个不成为任何的理由让你去批评对方的父母，或是你不喜欢对方的父母，你接受他就是一个，这是神的意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在生命里面，那圣经上讲的比喻是像麦子一样，他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他人就是一粒。当然落在地里面死了，或是你这个麦子拿来你把它磨碎了，它成为面粉，这两粒麦子原来就是两粒，它永远不可能合而为一的。而这两粒麦子都被磨碎磨成粉的时候，而它们 mix 在一起，它们可以做出饼来。为什么我们主日要剥饼？ Grace 这颗粒子它要磨掉，自立这颗粒子主耶稣十字架要磨掉，然后我们都把自己在十字架的里面，我们把己消除，而在基督里面我们做成一个饼，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这个李抱枕，这个你龙我龙啊， 这个讲到踩一块泥，他踩一块泥，然后两个做成一个东西，所以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我们常常唱这条歌啊。但是圣经上的比喻比他好多了啊，那不过是一块泥巴，但是我们是在生命里面啊，真的都是一个贵重的例子，神把我们摆在一起，两个人不再是个体，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啊，成为一个。而这个事情不光是讲到实际啊，不光是讲到生活，夫妻生活的原则，教会生活的原则，而这一件事情也是讲到教会的见证。所以很少人讲到夫妻的时候把它跟见证发生关系啊。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所有的事情都跟属灵的见证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你去读以弗所书，前面三章讲到那么伟大的启示，而后面三章它带领我们进到生活每一个细节跟角落，神圣的启示和生命要彰显在我们每一个生活最平常的角落里面。所以夫妻之间决定充满了属灵的原则啊，而夫妻之间站着带着一个见证的一个使命在身上，而弟兄在这里彰显基督，姊妹在这里彰显教会。所以我今天早晨我跟弟兄姊妹交通的这一段话啊，我再说这不是我的意见，这是神的话。我也再说这不是我已经活到，我离神的话很远，但是我在主的面前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意念，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原则。我们都要谦卑的一再来到神的面光中，让神光照我们，让主对我们说话。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去替你的先生，替你的另外一半读经，也不要去替你的另外一半听道。我今天所有讲的话，姊妹们你只要记得我对姊妹们说的话，弟兄们你好好祷告今天我们讲弟兄的话，不要回到家去说红姐说你们姊妹应该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啊！红姐说你们弟兄应该怎么样你们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如果讲那句话的话，你等于是把狮子老虎从你家赶出去以后，你又重新打开大门让他回来。如果你的家曾经被破坏过，今天你在主面前祷告求主恢复求主拯救，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你就是要先照着神的话，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然后尽自己该尽的本分，而至终我们盼望能够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见证。这是神对整个婚姻一个伟大的意念啊！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就是你最大的 supporter， 神一定把够用的恩典跟力量给你。所以姊妹们，如果你的丈夫是一个难顺服的丈夫，除了违背神，除了违背你的良心，我们学习一件事情，不问对错，不问我喜欢不喜欢，我就是来顺服他，不问他损失不损失，我就是来顺服他。除了违背神跟良心这个原则，其他的我们都顺服，好不好？我们想学啊，我们来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学习这件事情。那弟兄们，更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在爱里面来掌权，然后爱里面把你的姊妹摆在整个家里面啊，来跟他一同成长，来帮助这个家能够向着神的心意去。你一定要 involve 你的姊妹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讲啊，三件事情：第一个要 involve。第二个要 communicate， 第三个要 united， 把对方 involve 到你的生活里面。第二个要常常跟他有沟通，而第三个进到完全的联合，这是在我们经历的过程里面。在事实上我们已经是联合成为一个，但在经历的里面，我们先学习从 I 开始 involve 对方，常常把他 include 到你的生活里面来， include 到你的成长里面来啊， include 到你的 feeling 你的感受里面来，这叫做 ICU。 你如果不做的话，你这个人要被送到 ICU 去啊，因为你一定出问题。你要 involve 对方，你要 communicate with 对方，而且你要 united to each other， 在主里面我们真正的联合。所以最后我跟弟兄姊妹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就结束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婚姻上我们都不够完全， to be honest， 我觉得很难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一个 perfect marriage。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家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我自己身上的问题，那我们也都达不到神的要求，但是呢，神已经把够用的恩典，把那个生命已经给我们。所以一方面我们好好追求主，好好属灵，让神给我们的生命和力量和恩典能够真正被我们经历，被我们支取，能够活出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去面对自己的家庭真正的问题。Priority list 里面，如果家不够幸福，你一定要把它摆在非常非常的前面。你宁可其他的事情不做，你要去面对这件事，让我的家恢复爱，恢复神的秩序，恢复我们该尽的本分，让我的家成为一个享受的家庭。你不要让这个病啊，不要让这个缺陷继续存在下去， 当你忽略它，这个破口会越来越大，这个疾病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它。所以从前在这个春秋的时代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啊，他叫做秦月子。那因为他的医术高明到一个地步，这个人家跟他这个比啊，能够比成以前皇帝，中国的这个祖宗啊，那个皇帝帮皇帝看病的一个人叫做扁鹊，我不知道有没有懂这件事情。所以人家就叫他扁鹊。那这个扁鹊呢，有一天他到了秦国去啊，那这个不是到齐国去，到我们山东老乡来啊。这个齐桓公听到他来了，就想召见他，因为他是一个太有名的医生。那这个扁鹊进去见了齐桓公的时候，他一见到齐桓公，他就跟齐桓公讲，他说：“你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病在你的皮肤上，他说你要赶快治疗。”那齐桓公想说：“我身体好得很，你怎么会有什么事情都没有？怎么会讲我有病啊？”那齐桓公根本不当回事。这个扁鹊心里面非常挂念他啊。过了五天，他又求见，再去见齐桓公。他见到齐桓公的时候，他就跟齐桓公讲：“他说你的病已经进到血脉里面去，请你赶快治疗，不然越来越困难。”齐桓公他的感觉完全没有事情，他完全正常。齐桓公又没当回事，这个扁鹊心里面更是着急。过了几天，他再去求见，还跟齐桓公讲，他说：“你的病现在已经进到肠胃里面去了，它很快就会蔓延到你的。”